才这一章那个内容大致讲完了，在516页啊，那个发明发明那个反身炉，这个各位全部要看，全部要看，这我就不讲了。它这个里边呢，要点就是说，颜子跟孔子学，不是学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是孔子自己的。颜子学的道，学什么道呢？学自性中的道，这个道是人人皆有的，学自己的道啊，这才是最正确的这个见解。就跟佛家讲，佛家我们学佛拜佛念佛，在初学的时候是这样啊，初学的时候不跟佛学，跟谁学啊？但是学成功，那个道什么道是人人本有的，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程度，需要阿弥陀佛来循循善诱，来诱导我们一步一步自己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宝庄严土，最后是长寂光净土，这就是循循善诱啊。到最后长寂光净土是谁呢？长寂光净土，你说是长寂光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吗？那就错了。不错，长寂光净土是阿弥陀佛的，但是我们自己有长寂光净土，那借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慧能大师讲，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了，那个五祖啊把这个衣钵啊是传给他了，传给他恐怕那个时候风气就不大好啊，大家都要争取衣钵啊，那偷偷的五祖把这个六祖送到这个江边去。吴泽江呢，还是我来乘船，把你渡过去吧。六祖怎么讲呢？迷是师渡，悟是自渡。我在迷惑的时候，什么不懂的要仰仗师啊，仰仗老师来渡我。悟的时候啊，我就自渡了，自己来渡了。你这句话这很有道理啊。佛家说其他宗教是外道，外道是心外求道。佛家是这个向自信中求，楞严经说是那个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我们现在是念佛是不错啊，念佛是求往生啊，往生之后还是一步一步的，还要是把自己的自性开发出来，那才是真正成佛啊。这个道理，反身路就是讲这个道理。现在各位翻到519页，子疾病 子路时门人微臣，翻到520页，并谏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吾臣而为有臣，吾谁其其天乎？”后面有一段：“且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与纵不得大臧，欲死于道路乎？”那么先看第一段，叙述这个《论语》叙述的这个事情。子疾病啊，子是孔夫子，疾病，这个疾字啊，病得很严重了。这疾啊，我们普通人是疾病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讲，实际上这两个字病是个总说的普通的一个生病的一个名词，加上那个疾字啊，这个病就是非常厉害了，几乎能好得起来好不起来都有问题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子路使门人为臣呢，为臣什么呢？就是子路在这个时候啊，就准备给孔夫子啊料理后事了。哎，恐怕这孔夫子在这个病得这么严重啊，好不起来了，快要死了。死了之后，总是有办丧事了。办丧事为什么为臣呢？因为孔夫子在鲁国做过大夫的。大夫家里有家臣，大夫死的时候，那么大夫自己是主人，他家里有臣，臣子要尽到这个这个丧葬的这个礼仪啊，就等于现在一般人在政府里边做官的，他死的时候啊，政府这个机关给他成立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里面有主任委员，有副主任委员，有委员，那么这个都是叫，现在这个都是，他是政府的某部长，或是某是司长，或在地方上是省长、县长这一类的。那么他都是机关里边的这些这个官员呢，就是他的臣子啦，做他的这个治丧委员会委员。这个臣也是这个意思。孔夫子在鲁国做过大夫啊，所以子路一想到，那么他的老师在孔夫子一死了以后啊，使就是派。安排这个孔子的这些弟子们，弟子叫门人，安排为什么他们门人为臣呢？孔子虽然在鲁国做过大夫啊，后来孔夫子不干了，辞掉了，因为他看到鲁国那时候他在鲁国道行不通了，干脆这个大夫也不要做了。那孔夫子圣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呢，我们现在在国家做个大夫，做大夫等于现在是院长一样啊，求之不得，怎么还辞官不做呢？孔子就是他主要在修行这个道行不出去，这个官做的没有意思，不干，辞掉了是周游列国啊。还是想求这行这个道啊。那么辞了官呢，大夫辞了不做了，那个家臣也就没有了。家臣没有，现在他有了这个疾病了，子路想想这快死了， 怪子你没有家臣怎么呢？孔子学生很多啊，就派这些学生做家臣，就是这个意思。并谏曰，并谏就是指的谁并谏呢？当然是你做学文章读古书，你就知道从上面一直下来，这个并这个主词就不要。那我们现在人写文章一定是啊，夫子并谏曰，那就夫子两字就多余的，那个主词不要，夫子也不要，就并谏呢。并谏是意思啊，这个闲字，我们现在认为这个闲字啊，古字就是谏字，门字里面的一个月字啊，好像这个门啊，门缝里边呢，外面的月光从门缝里边照进来的，就表示这个门呢有一个间隙。从这意思来讲是个间字。后来呢，把这个间字啊用作闲字讲，所以另外门里边加一个日字，这个日字当间字。其实古时候这是间字啊，门字里面一个日字，那是后来的字啊。古时候闲字什么呢？古时候闲字是门里边呢一个木头的木字，木头门字在那个古时候那个字也不是个木字，是一个东西呀、啊，撑在门里边，把个门呢关起来。用一个东西把它撑起来，好像门关起门来，人在家里呀、啊，什么事也不做，就休闲了。那是个闲字。这个呢，各位你读经书，尤其是读中国的这个经书，你这些字你要注意，不能错解了。并谏，孔子这个并啊。谏是本来是个间隙呀、啊，这个有一个空隙来的，月光透出来。吟声的意思，并谏呢是病呢好转了，原来这个严重的病的情况呢停止了，就并谏。那个疾病停止了，曰。这个曰是谁呢？并谏是夫子，那个主词词这个省掉了，曰也是夫子。他就说了，孔夫子就说了，原来他这个病得那么严重，子路要使门人围城，但孔夫子也不知道啊。后来病好转了，清醒过来了。知道这桩事情，知道子路啊要使这个门人围城，那么孔子就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啊！”这个“久矣哉”是照应前面那个疾病变得很。时间不短，就是说在我生了那个疾病的这一段期间呢，由就是子路的名字啊，由之行诈也啊，在我得疾病的那个时间呢，子路这个由啊，他嘞，行这个诈欺呀，行这个诈欺，怎么行诈欺呢？下面讲了，无臣而为有臣，不错，我在鲁国，在国家，虽然是做过大夫的。但是这个大夫啊，我早就辞掉了， 吃的很久了。即使大夫已经死掉了，家里有成没有成呢？家里无成呢，就等于现在这个国家的你这个家里这个佣人，官家派的佣人，你在家里，那官没有了，这个家里的这个家臣早就没有了，是无成。无成而为有无成，这不是心渣吗？渣就是渣棋呀，渣棋无谁棋呀。你这样做就等于我，你替我这样这个渣棋，那就是叫我来渣棋呀，这种棋呀，无谁棋，这是倒装句法。无谁棋就是无欺谁呢？你叫我欺骗谁呀？欺天乎？欺人欺不倒，那就欺天呐。我在欺骗，叫我的这个欺骗这个天呐。天什么呢？儒家的学术啊，天有几种讲法。一个就是讲这个实实在在的叫天，就是那个一般宗教讲的升到天上那个天堂那个天。一个呢讲天呢，天命之卫星的那个天，讲的天理的天，就指自己天然本有的，就是自己的心来讲的意思，就是说无谁欺，我能够欺骗谁呢？欺天那只有欺天呐，欺天就是欺骗自己的心，我能够欺骗自己心吗？后面一段，且是把这个言语啊再往前推进一步讲。况且语是孔夫子自己称呼自己的，语叫我的讲。我呢，与其死于臣之手也，与其是这个是条件的话，与其跟那个下面一句无宁这个两句啊是讲这个。与其让我死在臣之手，这个臣是你叫这个门人呢，装作这个臣子，实际上他是我的门人，是我的学生。你叫学生充当臣子，那叫我死在臣子夹臣之手。无宁就是不如，这个不如死在二三子之手乎？宁愿死在二三子，就是讲究这个实际上，那个臣是假臣，是有学生装的，那不如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我就死在这个学生之手啊，我死的时候，我有学生在我身边呢，有学生来替我办理这个丧事，这不是名副其实很好吗？那么死在二三子之手啊，这是我的学生，学生现在不是臣子，那这是那普通的。是一般平民的，孔子现在是自己做一个士人，一个普通读书人。一个读书人的时候，他没有臣子，没有家臣。有家臣在那里， 办理丧事丧葬的事情，那叫大葬啊。大葬是个葬的这个礼节很隆重啊。就跟现在那些政府里打官司之后那个成立那个治丧委员会啊，那个治丧委员会一排列起来后，有什么这个主任委员，就是那个高级的那个大官一路排下来，那个多么盛大了，那叫大葬啊。那普通读书人呢，丧葬的时候就是举行一个家祭，亲戚朋友学生给他送葬，如此而已，那不得称为大葬。所以说他叫且余啊，就算是我纵然不得大葬，我不能够有那个家臣来替我办理那个盛大的这个丧葬的那种那个礼仪。于死于道路，那我就会死在道路上，没人管吗？不可能的呀。没有臣子，还有学生，还有家里人呢。孔子啊，讲这番话，为的是这个，这是讲究礼呀、啊。礼是一个读书人呐、啊，无论是生前死后，都要不能违反这个礼的。前面讲修道就是从礼上面学，其实修道从礼上面学，那你丧葬的是违反这个礼，那怎么说得过去啊？何况孔子是圣人，他教人家这个礼，他自己的学生教他这个，这样是违背这个礼，那当然不可以。孔子就讲这一番话了，就是叫他的学生以及叫天下读书人守住这个礼呀、啊，不能违背的，这个非常重要。那现在人讲话讲什么规矩了，这规矩讲的有什么意思啊？大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丧事的礼也不一定属于一定的规矩，结婚的礼也不一定是属于的规矩，结婚的是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会游园的在游园结婚，会跳伞在空中跳伞结婚，都可以啊。那有什么呢？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现代人。古时候那个礼那可不得了了，不能违背啊。这是修持学礼在什么呢？就在日常生活一切的行为上面，从这上面学。不能讲的是一回事情，做的一回事情，哪个怎么行呢？在孔门之中，跟孔子学礼，处处守礼，守的规矩啊！你看，我前面跟各位说啊，守礼守到这个彻底呀、啊，就能破除我执，生死就能解决问题呀、啊。 孔子那些大弟子，子路在死的时候，在这种战争之中死的时候，他还把这个帽子啊戴好，把绳子系好，帽子的下面那个系好，然后才死啊。曾子要死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童子在旁边，家里一个小孩子发现了，哦，他垫的那个垫子啊，是个大夫如果这个大夫送给他的，送给那个垫子啊，平常用可以，死的时候死在那个垫上就不行，不能用。他一发现那个小孩子一提说出来啊，他叫他的学生，赶快把它换掉。那换的时候，几个人，他家里的人，他的学生，把他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稍微离开那个垫子，然后把垫子抽出去，那个垫子一出去放下去就断气。你看看，今日之下，我们念佛的人。有这样的这个到死的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心里这么清清楚楚的遵守这个礼，丝毫不乱，有几个人能够办得到啊？念佛人果然这样的话，那就是心不颠倒，那往生是一定的是能够成就。这个要在平时就这么锻炼，不能说哦，我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我大概可以吧，啊，那个靠不住。你平时没有功夫，到临命终的时候那很难说啊。孔孟的弟子就是学礼，人人都要学啊，就等于佛家的讲戒定慧，你学佛就要是守住这个戒，最基本最简单就是五戒。我们在家的人，你是三规五戒呀，这个总得要守得住。果然这个五戒守得住啊，在平常都是这么做啊，那临命终的时候念佛往生那没有问题。儒家讲理就是一个道理，是这一段啊。那么现在再看521，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运毒而藏诸，求善古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我待古者也。”子路啊，在孔孟之中最会说话的，就如同佛法所讲的，佛家所讲的辩才无碍。所以他这个跟孔夫子谈话的时候，往往用比喻的话来问孔子。他说，子贡曰，就问孔子了：“有美玉于斯啊，有很美的那个玉，于斯是当此时讲，在此就在这里。” 有很美好的鱼在这里。这个美好的鱼你怎么处置它呢？怎么处啊？运毒而藏诸。运毒是毒是什么呢？毒是一种这个藏这个收藏这个美鱼的一个柜或者是一个箱子，这叫毒。原是把它收藏起来，你把收藏到这个毒里面，收到毒里面把它收藏起来。毒这个字啊是两个字，两个字的音把它合起来成为一个字，就是知乎这两个字。运毒而藏之乎，知就知乎也者这个知字，乎就是乎啊不亦乐乎的乎。那个知字就代表这个美鱼，有美鱼于是你把这个美鱼藏在个毒里，收在这个毒里而藏之乎，而把它藏起来吗？这是一个。求善骨而孤诸，或者你就求一个善骨。骨这个字啊，古时候跟那个价值通用的，加去价值。求善骨啊，善骨就是在这个诗文里面呢，唐朝陆德明的这个诗文呢，读音就读价字，善价呢就是好的价钱。你是求的好的价钱，而孤注孤字当麦子，猪是一个知乎这样子。你是求的那个好的价钱来出卖吗？这个孤啊当夹子讲，又是一个讲法。另一个讲法，这个读音不读价，读骨。骨是商骨，古时候啊那个做生意的啊，行商做骨啊，行是在外面这个做买卖的，在外面跑。坐骨呢，他开的这个开这个贸易行啊，开一个大的这个店啊，店铺啊，坐在这不动，在家里做这个大老板，叫骨。善骨呢，就是认识货的人啊，这个做大生意的人呢，他知道这个货物是好是不好，真正的美玉他看出来啊，他会买，会收买的。求善骨而孤诸，你是要求到那个做大生意的能够认识那个好的货物啊，货品呢、这样的这个大商人呢而出卖呢，提出这两个。你究竟是收藏起来，还是要求这个 那个认识货的人呢来卖给他。子曰，孔子就答复他：“孤之哉，孤之哉啊！之就是代替那个美玉，我把这个美玉啊，我要卖了。讲一句卖还不算数，再加一句，啊，我要出卖的，不要收藏起来。其实出卖的时候啊。”你问是不是求善孤而孤之而孤啊？我不是求。你读清楚这些字眼，你得分清楚。代就是针对前面问那个求字来讲的，我是等待呀。我不去到，不到各处去求术啊。登报纸，发出各种这个传单，嗯，到处叫着卖，那叫求啊。孔子我不求，我是待，我坐在家里，我等待什么？等待古者，等待认识过的人。他真的是古者来上我的门来，不但我不求他，而他要等着他来求我。这个时候，古者在这个大概我考虑，我是要出卖的。你看这张经啊，子路问的意思是什么？孔子答复的意思是什么？一团的讲的是都是比喻，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讲的这一章的话，这就跟佛家的那个禅宗参禅是一样的。那个参禅呢，那个大禅师跟那个学禅的人呢，彼此讲的话，两个人懂，别人不懂。那个禅师说是，这个干石诀马三经，干石诀在那个厕所里面呢，那个挡住这个大小便那个粪坑里面那个木头，马三经的是个种的那个马，来将来可以做这个编织的一个布料的那个，或者变成绳子来做那个原料。你讲这个是什么呀？什么意思啊？类似这些言语多得很，在那个禅宗那个语录里边，这个语录啊，我们现在学禅的人呢、或是不学禅的人呢、看看语录，看语实际上呢，看是看不懂啊。那个语录是。他们彼此那个大禅师看见学禅人到什么程度，讲那些话看自己明白没有，明白的一开口就他就知道了，不明白的开口就是错误。这一章经呢，我们老师过去讲的就跟那个参禅是一样的。那子贡在这个是假设这个美玉，这就是什么？孔子圣人呐、圣人现在这个原来在鲁国做过大夫， 然后道行不通了，到各国去游览，那就周游列国，到各国去，那可不跟我们现在你到哪个国家去观光是游览，不是这样啊。孔子到哪个国家看看哪些国家这个君臣有没有认识他的人呢、啊、希望孔子希望帮助这些国家的君臣那个行这个道啊。结果后来周游列国，哪一国家都没有认识孔夫子的人，所以大概子贡在这个时候就问了，圣人的夫子啊，就像一块美玉一样，你现在是把它这个收藏起来，从此就不再这个把这个道也别想把这个道行出去了，从此就隐居下来就算了。那么另外还是是不是还要求世家那些君臣呢、啊、来认识你，你求着是帮助他们来去行道，那就是求善古而孤。孔子答复他还是讲这比喻，我代古者也，代古什么呢？代古那个别说圣人呢，最低限度也是大贤人在位的，大贤人在位是国君也好天子也好，真的是贤人呐、啊、他就能够用孔子，用孔子帮助把这个用这个道来治国，用道来教育。戴山谷是戴这样的人呐、啊、这样的人他只有等待，也不是求啊，求也求是不愿意求啊。不求于人，有这样出来，他来找孔子，孔子是愿意出去帮助他行道。没有这种人呢，就一直待家里没关系啊，待在家里。论语一开始孔夫子就讲，人不知而不愠呐、啊。天下人所有任何人没有不认识孔夫子，孔夫子丝毫没有怨恨，不怨天不怨人。这圣人是这样的，我们学孔子就是这样学。这一章是如此。第一代这样的话，我们学道学佛啊才能成就啊。我们看看现在台湾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各方面这些环境啊，我们善于学道啊，我们心里看看这个世间这个善恶我们要分清楚，是非要了解，但是我们的心不要被它污染。自己的心呢，你尽管看是社会那么乱，我们心里还是要清闲自在。为什么你能够清闲自在呢？一切的这个起心动念呢，不为自己的利害来考虑，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这个天下人，不仅仅为了这一个地区一个小范围的人。我们一着眼都是为天下人，为天下苍生啊。 然后再看这个任何一个地方，那是小事情啊。小事情让我们选择，当然是要善恶分清楚啊。那么讲到自己羞耻的时候啊，我们的着眼点既不为自己，那就是为天下人呢、啊。好是天下人的这个自己造就的，不好也是天下人自己的造成的，共业共受。共业共受，我自己真实的在羞耻的话，好与我也无关系，我也不求利；不好与我也没有关系，那害我心里就不跟那些利害结合在一起，害也害不到我们，害不到自己，这就心里自在了。学就要学孔子这个。那么后面一章翻到522页，523页，时间到了，时间到，今天就讲到这里。跟各位说，学道你也学得，有生之年一切平安自在，就要抱着这个心理啊。求到这个命中的时候，能够出了六道，甚至像儒家当然就能够把生死问题解决，那就在平时尽量开拓自己的心胸，千万不可以把这个假我时时刻刻放在心里，这样呢，你就是这个官做的再大，财产再多，那还是烦恼无尽在那里，一生的痛苦。这个厉害要知道，不如是这样想，一生的是轻松自在，这多好啊！这就学道的好处啊。